前三首菩萨坐立请问之后，那这个接下来呀，佛就称叹玄奘首菩萨的这个请问。世尊，告玄奘首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即莫使众生问于如来，如是经教，功德名字，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时玄奘首菩萨奉教欢喜，集诸大众默然而听。那么这个佛呢，先是称赞玄奘首菩萨，发起相应的问题，就是问这个经呢，以何名字，以何分词的，以何分词啦，就是关键前面种种所说以真圆满，就是包括这个见次修行呢，乃至于要忏悔培积资粮，然后在这个三种观修当中选择观修，都已经说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玄奘首菩萨就是问佛了，如何来这个信受奉行，这个此经以何名而立，那就真正圆满了，又接近了，所以就是这个问起流通，所以就赞叹善哉善哉善男子，就是玄奘首菩萨了。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就是你这个请问呢，为现前大众诸菩萨，因为这个十万菩萨众啊，都是具足功德了，证的这个真实，有殊胜境界，那还有其他种种常随众，所以能够进入到这个殊胜的法会，本身呢就是供养多世界佛了，久修久学，具足深厚的这个基础，才能够来听闻这个微妙之法，是佛入神通大光明藏，在三昧当中说的，在定中当中是说的，那你要相应，没有这样境界相应呢，就这佛说而不闻，了不相关，就像我们空气空中呢有各种各样的波在传一样的，你没有一个终端，没有一个接收的机器啊，把这个信号啊放大了转化了，最后变成图像声音，那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如果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终端的机器啊，能够接收到了，那么这个比如说电视机、手机现在的什么电脑，那都是可以的，它就表现出来了，那这个当中呢，确确实实存在这种信号，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极其分布的信息彼此交换，进行交流，那么佛说甚深法呢，说大圆觉这个境界，众生本具的佛性，那也是需要闻者这个嘞广聚资粮，聚这个嘞根性，那才能够亲闻到，不然怎么亲闻到啊？如果是现那个玉林这个法会啊，那肯定是有三昧才行的，没有三昧那不相应， 所以讲华严的境界呢，就形容为有眼不见卢舍罗，有耳不闻圆顿教。卢舍罗佛是圆满报身佛，这个凡眼呢，一般的肉眼呢是见不了的，这有殊胜三昧境界，以及相应的这个福德智慧资粮，才可以见这个圆满显现巨大身的卢舍罗佛。也就佛说之甚深意圆顿教，那也要有基础，不然听不懂。声音呢传到耳朵里面了，不解其意，不知其意，百思不得解了，这听不下去了。这世间呢，包括世间学问都是这样的，你能够有基础的人呢，那听得津津有味的，这没有基础的时候呢，就觉得困难辛苦，甚至于听了都害怕畏惧。为什么？这个概念上呢换不过来呀，不能够接纳了，心生恐怖，就是佛法里面说无我样的诸法无我，直接对破这个根本性的邪恶。但是从众生的颠倒执着来讲呢，无一不是从我展开的，所以这个要放舍之间呢，就心生恐怖。所以这里能够进入这法会，也是身具基础的。那么这个贤善首菩萨呢，大悲心切，身观其机，所以乃能为诸菩萨。请问这末世众生是最作为未来预留之机，就是佛要临涅盘的时候也讲嘛，以度这个嘞正度将度，有三类度化的众生。这将度呢是未来将度，未来将度就是佛说了亲近言教了，已经做了未来得度的因缘，就我们现在能够闻到经典的内容，学习的教法，就是佛做了到现在的这种度化因缘，依因生起言教的了解，然后呢成熟真实功德，所以依此这个善方便，就不能没有这些方便。在讲到只作认灭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认病呢，这无家作义，认为这个就可以成就了，就是颠倒。这方便作义随相应因缘起，那一定是要的，就是不能够滞留在方便，又不舍方便。在其他经典当中啊，都在在处处有讲。所以这个末世就是指佛法不兴盛，贤圣少善之时，因缘难遇，佛法不长生之末世。能够与法起正解的人少，这末世。那么还存在呢，那就是佛为未度的这个众生呢，将来有机会度，做了因缘，这些事情都成满了，佛才这个入大涅槃，就入大涅槃。那如果是从涅槃功德上来讲呢，这个娑罗三树间呢，佛在居士那的娑罗三树视现寂灭嘛，那是外形象的大涅槃。佛的圆满智慧正得超越了这相对的范围，说刹那即永恒嘛，就我们讲刹那讲永恒，实际上都是我们参照之间呢画了相应的范围，形成种种概念，分形概念所树立的规则规范，才可以形成对接性的种种事情，具体的事情，不然的话就是对接不了啊。我们简单来讲，比如说这个草或者这个树，你觉得这个太多了，太五方五了，嘈杂了， 把它割了，干一干，点把火烧掉。那如果没有烧，那你烧什么？就不用烧嘛。正是因为有草就要烧啊，才有烧的可能呢。这有的人讲说，这个吃的太饱了，撑的。但问题是还有人没吃饱，太饿了。他一点也不会嫌少。你吃饱了呢，他一点也不嫌，不一点都不行啊，都会嫌他多啊。所以遇到境况的时候反应就不一样。形成这种种的道场。这末世众生呢要从这个当中超越出来。就是法尔如是啊，入不二境界了，就佛入大涅槃呢。不是居士那说了算出界。所以相对范围了解，然后逐步逐步学习，这个进步，才能够真正得到见地上，就是认知上的正确和系统化，这个时候才能够为观修啊，即知的去入又形成了相应的方法。所以末世众生法末了，是这个因缘稀少，并不是没有。所以这里的苦口婆心呢，说这圆觉这个境界了，本起因地如来如何修的，那么所破之根本细论颠倒是怎么样的，就是无始以来细论呢释放溢出啊，分不见东南西北啊，闷着头走越走越远了。这有的人修行也是这样的，一听啊劲就来了，又好好修啊，修到哪去自己搞不清楚，思维也会混淆起来。所以问于如是如来经教功德名字，就是你为这个诸菩萨还有末世众生能够证得善法，契入真实，所以就是为大家问，为大家问，问这个功德名字如何护持相应功德。汝今谛听，当为者说啊，你问到这样，佛就为这个行善手菩萨说，那么佛答应了，首肯了，所以大众就行善手菩萨，其他这个菩萨寂静默然，在那里呢，很安定，很安静，等这个佛，再进一步给大家说，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先说这个名，先说这个圆觉经的名义，在说名义之前。就是要对这个法佛所说的内容起恭敬下，升起信要，有信心呢、有好要啊，这才可以学嘛。我们一般的人都是要受鼓励的，这批评呢太多那是不能够承担的。善男子，世经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说，三世如来之所守护，十方菩萨之所皈依，十二部经清净眼目。那么从这一说呢，可见此经之殊胜，其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这称为殊胜。怎么样呢？说这个经典的功德呢，就是这个经典呢是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就不是释迦佛才说的，其他世界了，种种世界了， 这个佛陀也说的是百千万亿，不是一个，这很多个，为说这个呢，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修这个说这个大觉去圆觉经，皆是如来圆满境界，皆是圆满的智慧呈现，所以这个是诸佛都会说的，三世如来之所守护，就是说，等于是一切佛了，一切如来都守护这样的经典，就是对此法，这个非常的呵护，非常的殷重，就是很重视啊，重视有加，这个经典呢，传师阐释的内容呢，是直指佛心，直破众生细论边事，就是直接显示圆满境界，直接对破我们有情众生的细论颠倒。这为什么在烦恼里面打转呢？生死里面流轮回呀，出不来呀，谁捆住你？没有人捆住你，是众生的妄想心自己捆住自己。就像有些人烦恼啊，你想他开心一点，给他说几句好话，逗他笑一笑，他那个笑了一下又笑不动的样子，这笑了一边没笑，那再逗一逗，讲得久了好，再讲点开心的什么事情，那么就是愁云密布啊，这个转瞬之后啊，烟消云散，掀起了这个好像这个阳光了，好一点了。但是他自己这种愁结了，心里面的扭结了，释放不了，打不开，过些时间呢，就好像这个桌子你不是经常擦了，一天两天好像还不见得，多久几天之后啊，就是满桌的灰尘，空中本身就有灰尘的，这不小心一积累啊，桌子上就好多灰尘了。那如果时间一久呢，那就一层灰尘了。所以这个众生的这个细论颠倒啊，它容易积累之成垢，不能够显示清净光明，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细论直实，而此这个圆觉经呢，智慧光明所展现呢，没有相应的例外，所以为佛之所守护，这样的经典的守护，这离我们众生的细论经直接对破，那么在这个十二菩萨当中呢，前面这个三菩萨呢，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普眼菩萨，对这个究竟义发问之后，佛呢反复抉择然后再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说这个转依清净之间的这个呢所依，然后辗转就叙述啊、阐述啊，如何转移清净呢？所以这样的这个微妙之意，这个呢，三世如来之所守护，就是等于是就是说一切佛，三世如来就一切佛了。三世的时间上讲的了，过去、现在、未来这无佛不守护，就这样重要的内容，究竟之说、了义之说、彻底之说，那么这个真正体入了 层层叉叉的境界都是光明显现，无有留碍，是没有留碍，不跟众生变一样的，众生变得细了扭结了，它是 一贯性了，就像这个云一样的遮住太阳呢，是个阴天呢，不现光明，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十爱不惊，十方菩萨之所皈依，就是说这个经典所说之意揭示的内涵是大乘相应，就发了大乘心了，唯求究竟觉了，这个周边一切众生呢，广作饶益，这样发广大心的，那么事实这个犹如珍宝，犹如无价宝珠，对于这个圆觉经呢，佛说的究竟之意啊，那么以之为则，那么如来本起因地啊，就是离诸幻象呢，不这个不随这个戏论呢，如来这个真实觉了随训呢，那么菩萨所依，菩萨所趋向，也以佛的圆满境界为依，所以是十方菩萨之所皈依，等我们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信受奉行尽行受，在三宝前面呢，金像呢，这个师父啊，这个是仪轨上，心真正皈依呢，那要进一步的广加了解，佛之所以为佛，真正的含义所在，法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僧实质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这些了解了以后，你才发起进一步发起更殊胜的皈依心，就是自所行呢，自所行量呢，这以佛为依，心行的这个造作，这个现起，以佛说的言教为依，能够以此善方便离诸万动万造作，直显真实，所以这个才是由这个发心皈依之后，去实践性的皈依。那么这一讲十方菩萨之所皈依呢，是就是菩萨呢，这个如佛所说的圆觉究竟之意，直显本心，以此为则，就像如来本起因地一样的，离诸细论障碍呢，这个境界呢，本然清净呢，那么相应的随这个细论边的我法执啊，境界的取着了，都不随顺啊，这些只是万作生死活计。菩萨不以此为依，那么这个就是皈依了。心行善，就是内心啊，智慧相应的皈依，然后扩展为这个自利而利他诸行，那就是六波罗蜜啊。这六波罗蜜啊，都是趋向于对应于真实的。不管是与菩萨还是与他有情，就像经典当中啊，有说一样的，佛出世，唯唯度众生呢，见真实离戏论，断烦恼超轮回，离烦恼苦，仔细过患，得入清净。 就这个目的，这我们其他种种的忏悔呀、堂修啊、礼佛啦、供奉呢、会善呢、这些了等等，都是其中的一项助行。助行是这样的，就八万四经法门都是为了对治尘劳，正入清净啊，那么是真正皈依。十二部经清净眼目，这十二部经呢，十二部经不是一步一步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因为学佛的人呢、都要了解这个基本的含义。这十二部是佛说法十二种体裁，十二种不同的形式，比如说长堪呢，称为修陀罗了，又称为契经呢，就是这个像散文体一样的，谁要说的内涵具有长短而做阐述。那么这个重诵呢，就是长堪说完之后再复述前面的意思，就重诵，还是第二种。那么再有呢，就是记别。经典当中呢，有些人就说世尊记啊，某弟子啊，多少多少劫以后啊成佛啦，多少多少劫以后啊，这个度化因缘境呢、那么这个受限多少啊，度化的众生有几多了，那么这个都是级别。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此人呢证什么果了，这个是一种。那么再有呢，就是粉诵，就是记诵，就是独立的以诵的形式来说法的。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因缘，就是因缘。这因缘是什么呀？因缘就是这个种种相应事情的发起，就称为因缘。那么再有呢，就是无问自说了。有一些境界，有一些事情呢，这不是一般所了的、所能知的，那谁也不会发起这个问。就我们世间呢，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讲说，这个要以根据，要能够解释得了，认识得到。那么这个当然呢，人类他肯定就根源于自己活动的空间呢、范围啊，那一定是很有限的。佛菩萨的大智慧境界呢，通达无边世界，所以表层的境界、微细的内在境界，佛都是通达的，都是知道的。所以要接受他方世界的时候，谁能够做发起问呢？这一般的人是做不了发起问的，所以无问之说，就没有人问。那么还有是因缘道，这有些重要之一也、佛了，观察机缘到了就说了，不要大家来请问。有的一些部分都是请问，就像这里，这个也是有文殊菩萨啦等等菩萨的请问来说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比喻，就是比喻啊，特别是经典的叙述某些法义很深刻不好了解，那么就是举个例子来说了，那更容易了解了，更容易知道了，这是比喻。那么再有呢，就是本事，就是这些佛弟子过去之事，某弟子啊，他今生呢长得那么庄严呢，跟他过去因缘有关系。这某弟子呢，这个智慧聪明，那过去又有什么因缘关系？这某弟子呢，声音美妙，形象丑陋，都配到一起了，那这个有过去有什么因缘的？那么这个就是本事。那么再有就是本身，本身就是佛说自己过去生的事情， 某生某生如何，某生某生如何，在佛法里面这样说了，这样讲了，自然是根本于，就是中本于佛法对生命的洞察。生命的事实是如此的，所以这个叙述这些现象的时候，就以这为一，就不管说我们，这个从神教的角度来讲啊，还是从这个物质科技的角度上来讲，你不能理解也罢，但是这是一个呢，对生命事实的诠释，就你越了解的多了，越能够接受，那么其他种种之说呢，它是有范围的，紧扣在这一个小范围当中，符合一点，就好像我们讲身和心呢，物质和精神一样的，在一定范围内呢，这绝对是物质影响，物质决定了，那么在某一些范围来讲呢，决定是精神的，你这个物质怎么样也无所企及，就像一个人不开心呢，你每天跟他吃糖他也不会开心，那么在一般的这个基本心境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挨饿了受冻啊，这不舒服了，心情好不了了，穿暖了吃饱了，那也可以散散心走走啊，放放眼睛去看看各种各样的景物啊，那肯定也好一点了，如果把它这个置换在某个地方哪也不能去，或者把它流放到山野之间，那当然呢，有的人他也习惯了，也觉得可以，那么很多人就不自在了，没有人说话了，没有人可见了，见到了，就好像启示经啊，一些经典里面讲到这个宇宙成住坏空这个变化一样的啊，是这个世界为什么又增又减呢？人很多的时候啊，就互相不爱惜啊，见多了烦啊，所以很容易产生情绪敌对。道德下降，真的竞争呢、那么等到人寿也短人也少的时候，方圆十里都找不到一个人，看到一个人就是看稀奇看宝贝一样的，彼此就真爱，就互相呵护关心，那么这样呢，道德真善的社会又进步了，这个是成住坏空的一些变化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如果转化，也就可以把矛盾这个称对，就是以称相称，以称对称的、这个称对啊消弭，那么世界就转为净土了，心净土净呢，佛陀庄严呢，这一定是心有关系，不过现代主流的显学，主流的所谓文化，就是一个字物，物的另外一个字呢就是钱，以这个为主的，什么东西都以这个为衡量为主，其他呢是一个辅助，像那个花边一样的，就好像这个西瓜了，西瓜皮很薄了，西瓜肉很多了，就是薄薄的一层皮而已，那么当然这些都是佛法里面讲的因缘生灭展示，那佛说本身啊，这里又串得远了，就是讲本身的一些故事啊，说佛某生某生，再有呢是什么，就方广，就是在经典当中宣扬甚深广大的法义，那谈佛法也是这个听的众生呢，还有发起叫起因缘呢，这有不同来决定的，不是说时时刻刻都讲甚深的意义，有的人你跟他讲他头都要裂了，他听不懂接受不了，那你要慢一点，就好像这个灌水一样的，一棵小苗啊，你一大勺水都把它冲走了，一棵大树呢，你把这个大水龙头拿过来冲，猛冲它也不会倒，越多越好， 这时机因缘，有根性具资粮，这说甚深法，说广大法，都能够承担啊。那么不行呢，就像小孩子啊，不行就像小孩子啊，他拿不起多大的东西，扛不起多重的东西，扛不了。那么这个是方广。再有就是稀有，就是未曾有法啊，就是佛的境界了，阿拉罕的境界了，某些特别因缘的现起了，就未曾稀有，未曾有法。那么这个还有就是论义，这个论义呢，就是比较综合性的，将种种的教师啊内容呢，能够综贯，能够剖析精微。这个就是论义，就是学也要学，学了又思，学了不思考呢，这个等于是水上浮萍呢，没有根的，过些时间又飘走了。所以我们学经典呢，要一点扎实的精神，就是学这个圆觉经，学完了从头到好到尾啊，再过一遍，然后再想一想，综合起来，不管是理上还是事行上，都要去了解，所以这个是十二种。那么这个十二部经的清净眼目啊，不管哪一种说嘛，都是为了说佛法。那么这里圆觉经所揭示，顿现圆觉境界，那么是最究竟之意啊。十二部经都是为了度化众生入真实义嘛，那现在就执行真实义，所以是十二部经的清净眼目。眼目就是眼睛呢，就我们人跟外在交换信息啊，交换最多是什么？交换最多还是眼睛，每天都在看，醒过来就在看，看到最后累了就闭着眼睛了，不看了，最直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讲百闻不如一见呢，光说不行呢，我一定要看看呢，看了以后才要说了，不看以前呢不敢下断语下决定，就是眼见耳闻，眼见为实，所以这个经典的趋向都是要证入真实。而这里所显示呢，就是显示佛的圆满境界，就可以说是为众经所趋向，众经所归宗，那清净眼目，就是相应的几重意思。下面呢就是正达，正达这个经的名字，这不是前面问的这个大乘教啊什么名字啊，四经名大方广圆觉陀罗尼，一名修多罗了义，一名秘密王三昧，一名如来决定境界，一名如来自性差别，一汝汝当奋持，就是可以由这几重名义来您这个所说的内容，所以这里就先列出来了。第一重呢是大方广圆觉陀罗尼，这个方广呢在说十二部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呢 说的圣僧一，广大圣僧之一，称为方广，再加一个大方广呢，那就显示此圣僧一啊，是最究竟的一，所以称为大方广，陀罗尼是种子的意思，种色的意思。就像这个口诀了，他把很多意思呢，经过这个口诀了，综合起来了，融贯起来了。那一说这个口诀的时候呢，就能够把其他种种的意啊，印带出来，就带出来了。所以这个陀罗尼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对于佛的究竟义、精要之说、行了直接之说，所以称为大方广陀罗尼。一名修多罗了义，修多罗就是常含的，就是佛说法的文具，坦荡文具。种种之说，你们修多了了义，就是佛说的经啊，有了义而不了义的，那么这个是呢，了义的，究竟义的，因为直接只是显示如来这个圆满境界，如来这个因地所作之行，智慧之光，就是究竟的智慧之光，所以称为这个呢，修多罗了义。一名秘密王三昧，这个三昧呢就是等词了，定的意思了，这个秘密王。秘密呢，就是指微妙难知，众生呢不了知，不容易了知的意思，所以称为秘密。这个王呢，就像世间的王一样的，他是统领呢这个土地上臣民的，这个嘞，领导者。其他呢？这个所动啊，都随之号令，他发号施令呢、发布政令呢、大家都要照着执行呢、所以这个怎么样这个运作怎么样去这个做种种事情，都出自于这个王。那么这个秘密王呢，这里就是指的佛说的圆觉境界甚深微妙，无不定时了，是住大禅定嘛，这住大禅定的是法性定，智慧相应的定，这个世间其他三昧，出世间其他三昧都不及此三昧，那么这个是与究竟法这个真实相契所现的。一名如来决定境界，这是决定境界呢，就是圆觉清净境界，为佛独见，为佛独证，所以称为如来决定境界。说我们其他决定境界什么样，说我们其他这个世间的某些决定，对于比如说这个花啦，某种植物啊，它怎么生长呢，会生长好一点，它的智慧它的认识啊，就认识到这个范围，能够对这个事情通达，所以至于怎么做，你问他，他可以说得清楚，教得到你。那么超过这个范围呢，没办法了，不懂了，不知道了，就不决定了。 这个阿罗汉的境界能不能通达佛的真实境界，都通达不了。所以那只是阿罗汉的决定境界。那么这里如来决定境界呢，就是道圆满觉了，佛性啊，这如来决定境界，非其他所决定境界。怎么决定呢？这里真正来讲呢，就是智慧决定，圆满的无漏慧，无有烦恼和这个呢，细论习记，圆满心境。所以这个所观呢，智慧所显呢，是究竟决定的，是称为如来决定境界。一名如来赞自性差别，这个自性差别呢是也可以说是共相应其他种种事情来说的。就我们讲自性呢，水有水的自性，火有火的自性。那么如来功德自性是什么？无自性可说，离析论可说，这如来自性。那么自性又称为属性特性的意思，就从真理上，从实相上，从证悟的境界上，相对来这个立名啊来说啊，说如来赞。到底什么样的如来赞？要以这个经典当中所说，这个消除细论错乱认知，那么这个功德就显露了，智慧境界就呈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如来自性差别，不是其他什么自性的。这如果真正讲的这个自性就是无自性，这没有自性可得嘛。汝当分之，那么如果从此名义上来讲呢，就可以以这个这个五种名，如果少一点的两个综合，后面两个综合呢，就四种名来称这个圆觉经。这我们很多人容易望文生义嘛，所以取一个好名字也很重要啊。所以经典当中说某经某某名，而且这个认真请问佛又甚至于勘验反复为说，定一个经典的名字，这个呢文如其义，文如其名，能够相宣相应，所以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汝当分之，就是你要分之，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呢，那就是对于流通啊所至之地，至地是有，那么就是这个所说了所揭示的真理啊，这方向所达到是什么呢？善男子，是今为显如来境界，为何如来能尽宣说？就是大圆觉的境界呢，只显示佛境界，就像禅宗里面讲的一样的，唯论见性，不论于事。你想求福报，这个求长寿，不用问禅师了，禅师不跟你说这个的。那要说什么？这个子子心性，显现真实，就是在这个启发之间的显现真实，破除万智戏论，其他都是在一边的事情，为显如来这个智慧境界。那这个经典所说了所道啊，那是究竟的， 唯佛如来能尽心说，那谁能说那是佛所亲证？生缘二乘乃至于十位十地菩萨呢，还没有亲证，这我们亲证呢，才能够说，就好像人吃过什么东西一样的，他决定有发言权，说这个是怎么样的味道，怎么样的感受，那就很容易说得了。佛呢，智慧圆满的就能够随智慧心行流露。没有正德的人，就是随这个身教啊、清净教法了，树立相应的观察方法，不能尽显真实。接下来呢是一问正答。若诸菩萨即末世众生依此修行见此增进至于佛地，就是后末世的众生呢去生时遥啊，也这佛法呢衰微，不太容易闻到经法，那么这个末世众生修行呢这个困难，那如果是得闻这个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得闻这书生的经典，你看这个经典呢一卷多了，那么这个意思都非常深刻，内容相对来讲也是很完整，有说道理，有讲方法，以及讲这个正业勘验，就是我们讲的考试了考核了，这个是还是不是了，当然的佛法里面的修行呢勘验呢就考核了，是随这个心的烦恼，心当中的烦恼断除，智慧的成熟来考验的，那不是依这个这个经典为依则了，那就是依这个呢经验传承善知识，这个指收来勘验，那么这里呢是依这个言教啊来说，就是只有如来能够这个说的，只有这个如来能够说的，若诸菩萨即末世众生依此修行尽次增进之于佛地，那要留到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去呢？这经典，那么就是现在菩萨以及末世众生，都可以啊随闻此清净的言教，那么随这个言教去观修去修行，功德渐渐成熟，就是渐次增进嘛，随此善方便呢得入真实义，乃至证得圆满登入如来地，证入佛地，所以这个是正达进至佛地，是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殊胜的经典，要心生欢喜，要随这个言教啊观修啊积极资粮啊发起欢喜心啊，那么直接闻的是具足这个善根性的菩萨们在佛的光明三昧境界里面来亲闻的，那么我们末世众生呢，就是依此言教来观行，如果你能够依此啊方便呢这个成熟根生智慧根生呢，那么断的烦恼显见真实，那么这个时候也一样的为这个佛菩萨所摄化 跟佛菩萨相应，不仅仅是说在当时候听话的这些菩萨，那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修习功德，这什么样的功德呢？第一个呢是依这个法的层面来说此经的功德。善男子，是经名为顿教大圣，顿机众生从此开悟，亦设进修一切纯品。就说这个佛说的如来藏，这个如来，这个究竟境界，一切众生本具的功德，这样的内容所显示的是这个顿入圆满的。那么对这样的教法称为顿教大乘，不是说随相应的机缘呢若浅若深的阶次性的来说，各阶次当中说了其中一部分，那么这里呢只显刚露醍醐，直接就把最彻底的这个层面呢揭示出来。所以这个久修啊具资练的人呢从此开悟，顿机的众生，我们讲顿悟啊进修啊，你就去根性一闻千悟，这闻了佛说这些究竟真理了，开悟了。那么其他呢，根性未熟或者是初发心，不是法器，这个接纳不了大法，那就尽此修行，所以也是一切尽此修行的全品，上根呢、中根呢、下根呢等等，所以这个再一层意思来讲说，这个经典呢是无机不设，那么直接对应呢是圆顿根器，那就可见的这个经典呢是符合一切众生的，所以只要有心都可以来学，都可以依此来奉行来修，所以这个依法来讲呢，此经所具的功德是这样的殊胜。下面呢就是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功德，比如大海不让小流，乃至文盲及阿修罗引起水者，皆得充满。就举河为例，就像一条举海为例啊，就像这个大海呀，大海纳百川，海纳百川，不管是长江还是黄河，还是珠江，濠江什么江，大江小江，亚马逊河，尼罗河，什么河，最后都流到什么海里面去了，所以不让小流能够接纳。那么在这个河当中呢，两岸呢都各种动物都有啊，乃至文盲及阿修罗，这个文盲呢是蚊子的蚊，这个咬牛的那种这个苍蝇之类，大苍蝇之类的那种称为盲，文盲不是没文化的文盲，不是这个，就是虫蚁之类的，吸点小水，那个蚊子特别是吸点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草上的漏水一点点就够了，就饱了，牛喝水那就不一样，牛喝很多了，阿修罗呢那是福报大了，身形巨大，他喝水喝得更不得了，喝得更多，引起水者皆得充满，你喝得多也能把你灌满了，你喝得少呢也可以把你灌满了， 灌多灌少都可以的。这个海的功德呢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来同样比喻什么？比喻圆满的教法。你笨的人也可以学，你聪明的人，聪明绝顶的人还可以学。你这再有顶啊，你都见不到佛智慧的顶。这世间上做哲学做什么学问的，什么一流还是二流的脑筋，都是可以的。读这个经典呢，都一定会深有启发。不管你是要灌多灌少都可以来，得受佛法甘露妙味。所以普摄一切群品，大河不让小流。那么就是出狱。后面这一部分呢，就是较量这个功德了。正说功德，从法说，从欲说。然后呢，就从事项上做比方。善男子，假使有人存以七宝集满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不如有人闻此精明集虑。有一个人呢，那用这个七宝堆了多大的地方呢？三千大千世界，这一世界就不得了的大了，堆了那么大的地方，那多大的财宝啊！这个要以我们这个什么会计师去算呢，就算不清楚，这个可能那电脑也算不清楚，不可计算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宝，可能什么巨型计算机，多少多少次的去卷也不行的。那么以用布施，拿去布施大福德了。这不如有人闻此精明集聚义，就听到这个经的名字，乃至于听了这个经典的一句话，功德就胜过了。说我们现在能够闻此经啊，就胜过了，是不是这样子了？不能太表象这样来想。这个文一句，你要一句就开悟了呢，远远胜过了这个了。当然是，这个主要就是说你能够真真实实的来学来了解圆觉经，以其中一句义就具这样的功德，来赞叹此经的殊胜。那么从施法较量上来讲呢，那里是施宝。接下来是施法。善男子，假使有人教百恒河沙众生得阿拉汉果，不如有人宣说此经分别谤记。这个是以施法来讲的，就是说有人呢教了恒河沙数的众生得阿拉汉果，你教一个人正果都不容易啊，恒河沙数的人正果太殊胜了，都比不上有人说这个圆觉经的说谤句偈。为什么？因为这个经典只显如来真实之境，圆满境界，所以圆超度化众生呢，说声闻二乘的教法，那么这个是施法的加量布施。虽然还有一些了，那也先不讲了，先说到这些。